万神原听铁笛子说过，一见那柄扇子恍然大悟，知道此是极门三峡中的铁锹僧赖和尚。后来这位生的那么瘦小，那大年纪还像是个幼童，由那么高的崖顶飞身直下，一纵就是好几丈高远，人还不曾落地，只凭一双空手便将对面那贼抓住甩出老远，始终一言不发，分明是他三师弟小哑巴无疑。不禁大喜，和他夫妇动手的三贼一照面，已打伤了两个，还有一个已早见机，和那甩网对坡的两贼一同逃走。和赖和尚动手的一群也看出敌人来历，当时一阵大乱，先又吃过苦头，知道极门三侠向力同在一起，专管人间不平之事。同二侠是个白衣少年，更精剑术。三侠来了两位，另一位也必隐在一旁，还未现身，全都胆寒，一声呼哨，为首诸贼当先逃走。赖和尚知道雅师弟手狠心慈，不是眼见群贼为恶，想不轻易杀人，练就神力和绝顶轻功，表面上比他还要厉害，纵身上前抓起就甩，实则知他极恶太甚，不愿全杀，特意甩出老远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好使乘机逃走。这些贼党武功又好，除非深知他的恶计，有意要他性命，甩得越高越远，越可无视，凌空打挺，一个转侧便落在地上，乘机逃去。恐几个为首凶贼均被逃光，他又只得一人，一面招呼，连打手势，一面连用擒拿手打死了三贼，又擒到了六贼，便那逃走的十多个也有一多半受伤，内有两个脓包病，还哭喊求饶才被放走。后将所擒六贼用贼党身边套索加上山藤一同绑起，交与万山夫妻看守，放在洞内，说已有人王喊江万望子三人不久就会寻来，等人到后拷问明白再行发落，自己尚有要紧约会，必须前往。说完便走。二人知道六贼个个厉害，并且三凶两怪占了三个，虽有二贼重伤，到底可虑，无奈留他不住，只得回转。等了一会，看出六贼多想蠢动，心正愁急，想杀伤个最凶的，又恐一人见怪，正在为难。赖和尚忽在上面发话说，你将万二位师叔和望子马上就到，恐其误会贼党未来，赶往山口探寻，控走一趟，分出一人去往阁崖迎接。万山知这二位老侠如不离开，六贼绝不敢逃，想请稍等些时，偏是不肯，并说重阳会前不想与江万二人相见，也不说出事实缘故。说完人便走去。下面六贼听出强敌已走，越发猖狂，万山进退两难，说了几句诈语，想要恐吓一时，忽听阁崖有人言动，出声一喊，果是江万等三人赶到，心方惊喜。六贼夜已暴动，无意之中全被自家暗器反击打死。常佑五人互谈经过，见此形势夜已无法，只好和方才那几个死贼一样，抛入鹤底了事。十四，小哑巴孤身兼巨寇。万山随说，赖老前辈既请二位师叔拷问，必有原因，如今不留一个活口，贼党有无阴谋也不知道。江飞闻言笑说，无妨，今有极门三侠相助，一任贼党阴谋多么厉害，也伤害不了我们，随他去吧。倒是你夫妻真相被群贼看出，令尊归隐多年，重阳一会不将群贼除去，必罗后患，非但以后时刻都要小心，在重阳恶斗以前，你夫妻成我二人和铁大爷在此，还要多用点功才行呢。万山夫妇八不能多的一点传授，闻言高兴已极，再三拜谢。二人兼之赖雅二侠甚是精细，擒到六贼之后，先命万山将林中所藏的单挑来放人后动，方是抽身，还有好些东西不曾取来。虽料贼党胆寒，双侠走前又有随后，跟踪之言到底可虑，唯恐归途撞上，便由万方 王七、唐文彦和旺子三人留守，将费同了万山去取未拿完的食用诸物。二人脚程迅速，赶到王家酒铺，天刚黄昏，一问老汉，才知吉门三侠真个高明，早就防到他父子要为死吃亏，将来要受贼党记恨。为了今日之事树敌结怨，不知用什方法，有二三两侠分头堵截，把四散逃亡的贼党连受伤带未受伤的逼成一路，快要逃到山口，大侠赖和尚突由后面追来，抢向前面，把路挡住。因着两起贼党无意拥守，内中两个少年人道不久，颇有来历，是方才所说老怪物好友之余，一个业已受伤，共总20人，倒伤了19个。除黑心狼魏野猪外，夏雨两兄两怪两个重伤被擒，另两个猪银二贼非但重伤，并还残废。未受伤的几个虽然胆怯，不能不讲同党义气，又恐为首猪贼怀恨记仇，不敢弃之而去。吉门三侠又极厉害，无论如何逃法都是追上便被拦住。除同二侠外，赖雅二侠最是古怪刁钻，逼得这伙贼党啼笑皆非，实在无法，只得合成一路。六个未受伤的要照料13个同党，虽有几个能够咬牙支持，不虚福报到底讨厌，总算逃命心切。看出敌人刺阴笔线，出没无常，一味恶作剧，不像都要杀死他们，好似赶走了事，稍微一停，当时便要吃亏，因此走得不甚慢。好容易逃到王家酒铺面前打麦场上，这位赖侠突然赶到，三侠相继现身，把路拦住，说三兄两怪和青海这六个为首恶贼，还有几个凶人，本意一个也不容其活命，只为近年格外从宽，出勤到的几个绝不能留而外。那种10来个罪恶昭彰的凶人恶贼，均经赖侠用重手法破了真气，或是打成残废。此后便想为恶也办不到，又因另外有事，姑且容他散活些时。女口金三兄两怪连死带重伤已去其次，只三兄中的黑心狼魏野猪尚在张家享福，如不给他带点记号大不公平，便交了一套话，力逼内中一贼赶往张家将魏贼引来，并说是由群贼无故欺侮两个山中打猎采樵的土人夫妇而起，只是路见不平，双方并不认得。你们如与苏李二贼合流，和人家铁笛子往玉泉崖上拼命，我绝不见。要是在此欺侮老师上人，休说动手，只在山口左近5里方圆之内稍微走动，休想活命。那贼一则迫于无奈，又因为守群贼和他暗中商计，想起当日吃此大亏，身败名裂，并还伤亡许多党羽，都是苏李二贼帮着外人带张家土豪出头，借着讲和作梗，才有此事。也许事前知道吉门三侠在此，特意引来上当，越想越恨敌人如此厉害，打是打他不过，稍微违抗更加吃亏受辱，于是想出诡计，也打算以毒攻毒。按令去的人转告苏李二贼，今朝向张家勒索金银之事作为罢论，但是目前吃了人亏，必须请他二人代约黑牢的能手相助，念在江湖上义气，多年老友，劝告主人乘机接纳，将他们抬往张家调养，并还想借张家之力沟通官府来和敌人作对。三侠一向喜事极恶，明明看出贼党诡计，正装不知，连声喝问，你们商量好了没有？不再如迟言，我弟兄还有约会，就不客气了，并告那贼。群贼都是丫头，魏野猪如其怕死贪生，不敢前来，一个也休想全身回去。不料双方相持十久，群贼始而觉着丢人太甚，先恐魏贼来必无幸，再三伏低好说，赖侠偏是不肯，后才勉强答应，把话商量好了再去，前后耽搁了顿饭光景。山口一带居民见由山内跑出一伙穿着华丽，周身泥污，身带兵器，多半血污狼藉， 受伤颇重的生人，先当他们是别处走过的刀客，虽不怕抢，也都不敢走近。只王老汉一人明白几分，又听两土人说，这伙生人便是先在张家门前向两少年围攻的恶贼，料知是在玉泉崖被朱侠打伤，方觉这面人并不多，贼党势盛，三凶两怪之多，还有好些都是传说中的有名大盗，如何这等大圣心还奇怪。后见三侠相继现身，把19个贼党的路拦住，对方竟不敢强。极门三侠虽只平日听说，并未见过，但那装束神情，貌相身材，内中还有一个形如幼童的哑巴军籍一人，当然一望而知。众土人看了稀奇，也都远远围住旁观，聚了不少的人。老汉何等机警，听出三侠口气想将魏贼引来，不等话完，这里群贼还未开始商量，他早命早晨去往张家窥探的两个猎人假装讨好，交了一套话，赶往张家报信。三凶两怪个个骄狂，魏野猪更是性如烈火，报信的人设此甚巧，只说他们同党与敌人在山口内争斗，双方的人一多一少，敌人口气甚狂，故意说了一个乱七八糟。魏贼本因事前探知张家为附近各县中第一首富，因防对方财大名高，又做过官，养有不少武士，不是一语。反正张家金银甚多，银子都存地库以内，融成一大块，人少也拿他不动，特意约了许多党羽，以为不论文陶武节，都是手到拿来。刚要就立，上来先用卖打的方法，狮子大开口，一借就是10万两银子，20000两黄金。如换平日，张家这伙打兽恶奴见对方孤身一人，如此狂妄，目中无人，必是同声喝骂，抢上前去，连几个教师也不会通知，先将来人绑吊起来，毒打一个半死，再送衙门当强盗办。好在名铁县城，各把人的死活不必惊动主人。别的不说，就这登门强讨，口出不逊，便是死有余辜。也许官府看到名铁照财主豪绅的心意，把那人再治一个半死，主人还不知道都在意中，只为昨夜碰过大钉子，知道厉害，那两个明火执仗，夜入人家的大盗现便养在家中，奉若上宾。再想起昨夜与贼拼斗，平白受伤丢人，还被主人骂成饭桶，做奴才的苦楚，谁都有了戒心，非但没有行凶打骂，反而和颜悦色，把来人请往客厅，送上烟茶，先向苏武老贼禀告，问其是否同道之交，再去通知主人。魏贼在五贼中硬功最好，周身刀枪不入，每次打抢都是由他出场，先礼后兵，激怒事主，上来随便对方打骂，绝不还手还口，等到对方打骂上一阵，再用硬功断绑而去。这一来，事主却遭了大殃，本来只有金银线上，满了他的欲望便可无事，再要聪明之机，把恶杀瘟神当作祖宗看待，远接高迎，样样巴结，一旦投机，五贼一高兴，就不全免也好得多，甚而有借有还都是常有的事，否则休说喝骂毒打，礼貌稍差都不得了，打骂越凶受害越大，重则家败人亡，无一幸免，轻则主人因事送有大量金银，还可照着原数倾家赎命。最可怜是那些帮凶的奴才，不问是打兽是教师，只要当时在场，稍微开口动手，经他认出，等把金银勒索到手，必将这些奴才用强力相迫聚在一起，任其辱骂残杀，当时如能保得性命，即便残废也是万幸，否则未获更大，无论逃往何方，本人早晚必遭群贼惨杀，连妻子也同受害，一动便要杀人全家，死在五贼手下的人真不知有多少。先当张氏父子土豪劣身，家有大群武士打兽，绝不容其擅取，不料这等恭敬客气下人如此，主人可想而知，这等神器照着平时旧规，对方执以客礼相待， 便应与之好商量，无论如何也不能打笑脸人。如其所得不多，劳师动众未免冤枉，一个逞强威逼，又坏了自家规矩，怕人议论，表面收风，心中气闷。方想连日打听张氏父子倚仗官司两方势力，一向骄狂，老的暗中盘剥苦人还不甚些，小的横行乡间，胆大任性，仗着养了一群打兽，从不把肉放在眼里，怎会这等神气？照此行事，必有高明指教。忽见苏武陪了主人父子一同走近，非但满面春风，连主人也说的是江湖上的过场话。苏武更倚老卖老，一句一个老弟，并说黑老和许多弟兄均是主人好友，请众位高抬贵手，主人必有一番敬意等语。魏贼是个粗人，又最贪财，挡不住苏贼老奸巨猾，一开头便用情面套住，闹得进退两难。本来还想自己人多，近年因有强敌追逼，魏防稍一疏忽，身败名裂，大家一定不轻出手，出手便要值得，至少每人要能坐吃几年才算。